来上，我们继续上课。我们基督徒都活在巴比伦里面，我们都在巴比伦里面。一方面，我们真是如鱼得水哦。各位，但以理在巴比伦真是如鱼得水，在波斯也真是如鱼得水，他最后变成国务院总理哎，你不说他是如鱼得水吗？但是，他也随时有性命的危险。这些，我们今天讲的还是就是说，约瑟、但以理、大卫、摩西、耶利米、耶稣、保罗，他们在外邦人手中，常常比在神的儿女中受更多的礼遇。还有一个也是很明显的这一个对比，就是约拿书里的约拿和水手和尼尼微城的人。约拿书实在写得非常好，感谢主。那里讲到不信主的人，得罪上帝的人是何等惹神的怒气，以至于神是要灭掉他们。可是那在约拿书里面的罪人，包括神定义要灭掉的尼尼微城的人，还有另外一批就是船上的水手，就这两批人。虽然船上的水手我们没有看到圣经很清楚的描述，不过一般来讲，现在二十世纪比较不一样，如果你们问你们的长辈哈，在全世界水手那道德都很坏的，水手跟强盗都差不多，海盗都差不多，都有一点是亡命之徒才当水手。所以约拿书里讲的三批人，一批是要灭掉尼尼微城的人，一批是水手，一批就是约拿。最坏的就是约拿，最坏的就是上帝的仆人，就是最抵挡上帝就是上帝的仆人。他躲避上帝，他向上帝发脾气，他因为人家悔改上帝就灭掉，他就非常愤怒。尼尼微城的人是不可思议的好人，就是这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包括各位，哪有这种情形啊，你今天跑到中南海去，你今天跑到那个北京长安街，你今天跑到那个上海，或者我不知道温州最大街上，那喊再过40天你们死光光，你跟胡锦涛这样喊，再过40天你死光光，共产党死光光。你喊喊，各位，尼尼微城的人是很坏的，他们的恶达到耶和华那里，所以耶和华要灭掉他们，其他地方神都没有这样过，就这实在太恶了，所以神要灭掉他们。就面上讲这句话最难听的一句话，再过4天你们死光光，就通通悔改了。一方面我们要真是很感谢主，上帝的话很有力量，圣灵工作很奇妙。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很稀奇，有这么大恩赐的人却这么顽固。约拿很会讲道，讲一句你们再过4天你们死光光，居然那么多人信耶稣，哦，实在太奇妙了。可他自己愤怒，对上帝愤怒，就这都是我们今天在讲自然伦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虽然信了主，我们还是罪人，而不信主的人因着神的一般恩典普通启示，在很多地方表现的可能还比我们优秀的。这跟我们的救恩，跟我们信独一的真神一点没有冲突，甚至我们更强烈的要相信。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也告诉我们，以色列被拣选不是因为他们比较优秀，以色列被拣选纯粹只是因为他们就是神要选他们。好，这个我们这在神学上有点难懂哈，不过我们就讲一下。我们在选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你是选学校，包括你选这个神学院，或者你选电脑，你选老婆，你选老公，你选衣服，你选任何东西，你选任何东西的原因 都是备选的优秀与否。他优秀你选他，他不优秀你不选他，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甚至你要自杀都要选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的自杀工具。我们都在选这些东西。可是基督教就不一样，上帝选我们是无缘无故的，意思是上帝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什么理由叫他选。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人觉得我们是因为我们优秀被主选，那你严格的说是没有得救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够好被神拣选的。从旧约就这样讲，新约最明显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愚蠢的、愚拙的、无能的、软弱的。各位，倒不是神拣选都是愚拙软弱，而是没有一个刚强优秀的。神拣选的，被神拣选的是在神的光照中看到自己是不堪的罪人，这需要圣灵光照。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拣选都是因为我们看到对方的好在拣选。神拣选我们不是神看到我们的好，而神定义要这样做。所以伦理学跟神学是有密切关系的，如果神学上这方面你没有学好，你对这个就不了解了。好，以色列人蒙拣选并不是他们优秀。各位，就再多说一句话吧，如果以色列的被拣选是无缘无故的，也就是说那原因是在上帝那里而不在我们被拣选的人身上，被弃绝的人的原因也是无缘无故的。法老被弃绝不是因为法老坏，你如果继续讨论下去，法老被弃绝是因为法老刚硬，法老刚硬是因为上帝叫他刚硬。哇，你真的很愤怒啊。这些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只是这神学跟伦理是有关系的。教会里常常这些解释都错误了，教会里常常解释这些就跟我们去照，刚刚有人来问了，我们都是照自然神学来解释，也就是凭着血气来解释，所以我们就解释不通。凭着我们堕落的理性来解释，所以我们就解释不通。我听到很多，我不知道现在中国的传道人是不是还这样讲，双胞胎雅各被拣选是因为雅各虽然不好还是有一些好，以扫被弃绝是因为以扫有些坏。然后我就听到很多传道人在讲以扫怎么坏怎么坏怎么坏，雅各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圣经完全不是这样讲的，起码罗马书不是这样讲的，你看创世纪也不是这样讲的。罗马书没有讲以扫虽然还不错了，虽然他比较老实，但他实在是非常愚蠢啊，等等等等，没有。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的旨意，不出于人的行为。还没有做好哦，没有做好做坏哦，还没有任何的行为。所以如果不是神感动你，你真觉得上帝好霸道，你的解释属血气的解释就是，那就是表示这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上帝是很乱七八糟的，无缘无故乱来的。没有，上帝有他的理由，那理由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到，那理由在呈现在人间的时候，我们也的确可以说以扫是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雅各是起码他还愿意在很多的事上追求，虽然他有很多的邪恶的方式，但他还知道什么是好的东西，他要去追求啊。这我们今天不去讲到了，不去分析这件事，只是从罗马书里还有从创世纪里还有整个就是神，我们这些蒙拣选蒙恩典的，我们一定要记得因信称义，我们并不是自己行为够好神才拣选我们， 当然你马上应该接着会说，我们被拣选了以后行为要好，如同我们蒙恩不是因为我们好，但我们蒙了恩以后我们要好。我们不是自己行为好才被上帝爱，但上帝爱我们以后我们一定要好的行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28节就讲到，神拣选了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厌恶的、无有的。好，这世界上的一切，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刚才有讲过，因着神的一般恩典、普通启示，所以不信主的人也在这些事上，在外面这些看见的一切事上，可能比我们还要优秀，我们向他们学习没有什么不对。那下面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我不知道这段经文是不是圣经里面最难解之一哈。路加福音16章从1节开始，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啊。注意哈，我的两个字旁边有打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也就是原文没有。我对于圣经的翻译，我是希望越忠实越好，即使忠实让它不顺。这里啊，就是画蛇添足加一个我的，因为原文没有，你不能再做管家。画蛇添足就是中文圣经和合本的翻译本觉得这个人不能，可以做别人的管家，只是不能做我的管家而已，因为你 A 了我的钱。其实这画蛇添足，为什么？因为做管家就是要操守好，你先 A 了我的钱，这个是会传出去的，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做别人的管家，别人也不会用。好，不过第三节，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成，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好，我们等一下。耶稣讲这个比喻，耶稣实在是非常有智慧，很聪明。耶稣讲这个比喻分3个部分。我们刚才所读的1节到7节很容易了解，几乎不要解释，因为耶稣所说的1节到7节就是这个世界的现象，我们常常看见。这个世界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管钱的人会贪污，这太平常了。那么一个管钱的人，他的老板非常非常有钱，但是有人告他，他浪费老板的钱。这浪费老板钱，我们从下面来讲，就是很不诚实的改账。从下面他自己话来讲，就是他自己实在太喜欢浪费了，过富二代的生活，所以就出问题了。这很正常，我们都能了解，尤其我们基督徒更能了解了。人的罪恶常常会叫人如此。然后我们也很能够了解，当一个人天天吃喝玩乐，做过好日子过惯了，一旦被主人发现要辞他的时候，他大概不能再过任何苦日子了。他不想去工作，因为他已经过这个舒服日子过太久了，要去做苦工。他已经不能做管家了，他不能做那种很舒服的，一个月薪水人民币100万的那种，他已经不能了。 因为那种工作已经不会给他做了，他恶名昭彰了，他在这么大一个公司里做财务长，然后他贪污，所以人家不会用他了。那你去做苦一点的工作，你做农，做民工嘛，农民工，啊，他又不想做，这个人好吃懒做，这我们都懂啊。然后我们也懂，啊，现在没好日子过了，那我怎么办？但是我就是想过好日子，结果他居然给他又办到了，他怎么呢？就改账。这里要讲的稍微可能你要想象一下了啊，复杂一点。我们读圣经，绝对要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有权威。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话有权威，并不是呆板的，反而因为敬畏上帝，我们很能想，很能思想。他改账，各位，那个一百篓油，还有50担麦子，100担麦子，这些都是天文数字，这都很多很多。那时候社会有这样就已经很多了。所以你可以说这个财务长是一个大银行，他去那个客户那，你欠我们银行多少？哦，10亿。哦，把改成5000万，把改成5亿，改，就是他改的是天文数字。我相信从现代人来看，我相信，我觉得我这个推算没有错。他不但改了，而且原来那个账本他还留着，或者改的这一幕他还把它录像存档了，因为这样以后才能到那个被改过的人那里去白吃白喝嘛。哎，我在这里，我给了，我让你好处好了50亿耶，好了5亿耶，在你家白吃白喝个3-5年，你不干，不干，我举报上去，咱们同归于尽。所以他一定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他要过好日子。我要在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我要叫人家接我去，有吃有喝。好，这个也就是1节到7节不太难了解，因为这是世界上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常常看到这个不幸的现象，不好的现象。第8节有一点难了解，但是不是太难了解。第8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个呢有一点困难，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你的钱被人家改了，本来有10亿资产，现在只有5亿了，你应该很愤怒嘛。他怎么会称赞这个管家吗？他应该痛打一顿嘛，应该起诉嘛，提起公诉嘛。他为什么称赞呢？这个问题不太难回答，因为他不是称赞他的不诚实，他是称赞他的聪明。聪明在哪里呢？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被他办到了。什么叫不可能办到的事？就他想过好日子，这是不可能的。他已经不能做管家，不可能做那种出入有那个宾士轿奔驰轿车的，他已经不能做这种工作了。他不能做那个天天在冷气房里做一个很舒服的那个一天到晚可以吃喝玩乐的工作，已经不可能了。结果他居然做到了，他既不做管家，他也不工作，但是他可以舒舒服服快快乐，他实在够聪明。虽然够聪明这个在咱们中国很多人也都会，但给他想到了，就是他改账。然后在第10节，我们先跳过第9节，在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这故事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第九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也很好懂。第一节到第七节或第八节很好懂，因为那是社会腐败的现象，我们看太多了。第十节到第十二节这三节也很好懂，因为这种劝告，道德的劝告，我们天天都听到，听得耳朵都发茧，天天都听到要诚实，要努力，要上进，要学做雷锋，要五讲四美，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道德教训在华人社会里，包括在共产党社会里，从来没有少过，儒家社会里从来没少过。我们从小听的就是五讲四美啊，什么什么，现在我不知道你们还是不是这样讲，但是我猜也还是这样。我们要忠孝仁爱，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么从第十节到十二节讲的也是这样，我们要忠心啊，我们要诚实啊，大概就是这些。所以一到八节很好了解，那是世界的罪恶。十到十一、十二节也很好了解，那是世上劝人的道德标准。我们基督教也没有例外，也劝人诚实啊、努力啊、上进啊，啊、哦，这也是。各位难了解的就是第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第一个，耶稣的教训极其不道德；第二个，耶稣的教训极其不神学。不道德就是叫我们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从今天开始就贪污，就印假钞，就卖毒品，就赌博，然后赌博来的钱就去跟人家吃吃喝喝。我不知道你们现在 在这里吃吃喝喝，叫小三啊，买小四啊，反正就是玩啊，吃喝玩乐啊，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哎呦，耶稣讲的还有比这更罪恶的话吗？鼓励我们做这事，这是我告诉你们，耶稣在这里没有讲，这是别人讲，这是我告诉你们，这是不道德的。然后下面是不神学的，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哎，到永存的帐幕，到天堂，到天国，到永生，只有信耶稣得永生。你什么时候听到不义的钱财可以把你接到天堂的？你什么时候讲过这篇道理？你什么时候听过人家讲过这篇道理？你什么时候听过任何一个下流错误的人敢做这样的见证，而我们主耶稣这样讲？啊，那这什么意思呢？讲之前我要提一下，跟我们今天有直接关系的，就是今世之子第八节的下半句，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我刚刚讲的自然的伦理，我们在罪恶的世界，今世之子，没有得救的人，不得救的人，不仅他们的阳光、空气、雨水跟我们一样，不仅他们的聪明、才智、体力所活的日子跟我们一样，就是说大同小异啊。有的时候他们还比我们更好嘞，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如果照耶稣这句话来讲的话，就是各位对不起了，一般来讲非基督徒比基督徒，起码在做数学的时候，起码在做世事的时候，比我们要聪明一点。各位对不起了，就是一般来讲，如果今天有选美会，这是外表的啊，这是今世之事，这个佛教徒当选美丽的小姐应该比我们基督徒要多一点，因为他们比较交比光明之子更加美丽。对不起啊，冒犯了。如果再把这个跟什么我们刚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卑贱的、被厌恶的、无有的，那就我的话就更显而易见了。各位，希望你不要有自卑感，希望你不要绝望。 圣经只是再次告诉我们，我们是很有福的，所以再次让我们看到你在主里面要得到恩典，而且继续在恩典里面，你就真需要谦卑。我们不是故意的谦卑，而是如果我们真的是蒙恩被圣灵光照，你的灵性不断进步，你不断成熟的话，你一定越来越看到神恩典的丰富，你也越来越看到你的不配和你的罪恶。你实质的生活应该越来越圣洁善良，但是你因为对罪恶的敏感越来越高，你会知道你是罪人。我希望总的来讲我们能知道这一点。我也根据这节经文还有我们上面所讲的这些，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跟世人学这些东西就都不稀奇了，都应该很正常了，没有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看到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文明，不信主的艺术，不信主的音乐，不信主的科学，比我们基督徒要优秀，这就没什么稀奇了。我们不把荣耀归给假神，他们能够比我们优秀，就是神怜悯他们。既然他们要下地狱，活在世上的时候就比我们优秀，这也很公平。我这开玩笑的，这句话就开玩笑了。那么我只是在说，我们在讲自然伦理的时候，世人有比我们好的地方的时候，一点都不稀奇。好，其实我就在这里就不讲下去了，我们就看别的也可以，因为我讲的就是伦理上面。我只在讲今世之子，在今生有盼望的人，不信耶稣的人，非基督徒，他们在世事之上，就是所有跟得救无关的事情，包括怎么使用电脑啊，包括烧菜啊，包括理家啊，这些非基督徒都不一定比基督差，事实上基督徒可能很多时候比非基督徒还差。我讲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谦卑的向人家学习，包括如果你觉得雷锋很好，你愿意学他，那也不是坏事。虽然我觉得那个故事我并不相信真的，而整个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我们更可以学习，包括最重要我们是罪人。不过如果不解释第九节，那各位反正我等一下下来你们也会抓住我不放，所以我就解释一下。我虽然在现在的神学院里面哈，你们这大概还不至于如此，在现在福音派神学院里是非常不喜欢讲因信称义的，是非常不喜欢讲恩典的。我是觉得现在神学院有很多的危险，其中一个就是忘记，但我是觉得整个圣经里面都在讲恩典，都在讲因信称义，都在讲上帝对我们是爱罪人的，这里也是一样。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绝不是说要我们吃喝嫖赌，绝不是说要我们印假钞，绝不是说要我们贪污舞弊。你总要记得十节到十二节所讲的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也都起码口头上承认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做得到，就是我们要诚实，要忠心，我们要忠心诚实的管钱做钱做人做事。圣经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叫我们犯罪的，包括在这个比喻里面也没有。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是说我们在钱财上或任何事上可以不道德，不是这个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是你虽然诚实，我们刚讲了十节到十二节都是叫你要诚实，你虽然诚实，虽然忠心，虽然努力，虽然上进，可是你在最诚实、最忠心、最努力、最上进的同时，你完全承认一件事，就是你是不义的，你的钱财也是不义的。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有些钱是义的，有些钱是不义的。譬如说贪污来的钱就是不义的，譬如说你努力工作来的钱就是义的。不义的钱财意思是指所有的钱财在罪恶的世界都是不义的。这里在讲的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是在讲基督徒不能离开不义的世界，不管你在巴比伦，不管你在哪里，你不可能离开。 你在中国，你在美国，你在清教徒的英国，你在加尔文的日内瓦，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在大卫的耶路撒冷，你在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你都在瘟疫罪恶的世界里，可是你不离开。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世界，我求你用你的话使他们分别为圣。这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讲的话吧。我们并不离开这个世界，这我们以后也会再去讲哈。那为什么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是指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这是今天很多人不懂上帝律法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各位，律法，神的律法是绝不可以废掉的，神的律法是美好无比的。神的律法，律法可怕的地方就在它是美好完全无比的。我们等一下也会再看到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句话是叫我们很痛苦的。你哪能完全啊？可是上帝要的是完全。雅各书说你行律法要行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跌倒，就是上帝是完全的上帝。加拉太书应该第三章吧，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一切句型就被咒诅。加拉太书那里讲的是律法是惹来咒诅的，那意思就是那句话的可怕的地方是不常，一个是常，你每个时间都要遵守律法，你不可以有一秒钟不遵守。你今天一天24小时没有丝毫的恶念，有一秒钟的骄傲，那你就犯了所有的。你只要不常有一秒钟都不行，犯罪。然后另外一个字是一切，你不是行了99%，上帝说好，你只要有不是100%就被咒诅。如果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跟登山宝训放一起，就更可怕了。上帝要求照一切律法去行，不只是外表上的完全，而且是内心的纯全，那我们就没有一个人办得到了。也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不义的钱财就是有丝毫的污秽，就是不义的钱财。所以我们不能行律法，称义就是这样。因为上帝要律法就要完全，而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我们只能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只有信耶稣的工作才能够完全，因为耶稣就是完全的。上帝要的是完全，你除了披戴耶稣以外，你不可能在神面前是完全的。好，当然我们讲这些，这是神学方面，我们不去多讲了哈。但是提一下，我们讲这话意思并不是说那我们做了很多的恶事和做了一件恶事是一样的结果。如果不信耶稣都要下地狱，只是下地狱神也会很公平的，的确你被火烤的程度会不一样。圣经没有多讲这些，不过我们相信这样。同样我们都是凭恩典得救，完全凭恩典，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每个得救人在天上赏赐都一样的，我们在天上赏赐并不一样，我们得的荣耀并不一样，只在天上没有任何的嫉妒，在天上大家都是和谐 完美无比的，但是不一样的。同样我们也不是说因为大家只要不义就要下地狱，所以我们会说哦，那个江洋大盗杀人无数的跟孔子是一样可恶，我们不会这样讲。我们会说在罪恶的世界里还是有相对的善，相对的恶，有人该被关10年， 有人该得到更好的祝福。只是在神面前，再好的人都不能凭着自己的行为称义，在神面前 再坏的人都可以因着信耶稣得拯救，这是我们曾强调的。我们并不是否认罪恶有等级，我们也并不否认善良没有等级，罪恶是有等级的，善良也是有等级的，上帝的赏赐也会有不同的。好，这些是要说明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诚实在世上生活，而且更加友善。但是我们的诚实，所有的诚实当中，我们有一个更深的念头，就是我是不义的，我承认我是不义的。各位，这是不能避免的事情。各位，我的钱不义啊，康牧师，你的钱不义。各位，我的钱并不是赌博来的，我已经说过，不是赌博来的钱才叫不义的。我的钱也不是杀人抢银行抢来的，不是犯罪的钱才是不义的。各位，我的钱从哪里来？我的钱教会给的，教会钱从哪里来？教会弟兄姐妹十一奉献来的。我们就这样简单的讲，假如说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是开出租车，他是出租车，你们是这样说的吗？出租车驾驶或司机哈、啊，司机，他十一奉献的那个钱，有一部分就成为，虽然是很小一部分，是我的薪水。各位，那个是他开出租车来的，他靠着劳力赚钱来的，有什么不义？各位，我拿了那个钱有什么不义？我是辛辛苦苦讲道牧会做工作，然后拿到教会给我的钱，我又没有贪污，又没有舞弊，又没有做什么不义，为什么那个钱财是不义的？各位，所有钱财都不义，不仅所有钱财都不义，所有学问都不义，不仅所有学问不义，人间所有道德都不义。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上帝要的是完全，你不够完全就是不义，所以你只有信耶稣才能称义。但是我们在讲那个这个开出租车的人，他的钱，我为什么说是不义的？各位，坐出租车的人会每个都是圣徒吗？他会说你要坐我出租车，请问你有没有信耶稣？没信，你下车，不带你。啊，请问你是基督徒吗？是。你今天有没有读经祷告？没有，下车。啊，你有没有打过老婆？打过老婆，下车。我不要你那肮脏钱，你是黑道，你是流氓，你是法轮功的，下车。我只带信耶稣的人。爱主的，各位，没有这样吧？以此类推，360行，3600行，所有的行业，你是开餐馆的，你是医生，你是老师，你有没有医病的时候先说，你信耶稣不信耶稣？不信，你给我滚，我不医你，你是地狱之子。没有，你教书，你有没有说，哦，你是富二代、官二代，你很多钱是 A 来的，我不教你。或者你有这个法眼，你可以看得到你的学生里面将来有是经济罪犯的，我不教你。没有，我们没有，我们一视同仁。只要你拿钱来，你是黑道的，你是杀人的，你是放火的，我都开车带你，起码我会这样。你做生意，谁来我都做你生意。所以这里有没有不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或多或少而已。但是我们不因为这样就不工作不开车。保罗说过，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离开世界。我们不可能跟不义的人接触，不跟不义的人接触。而我们在跟不义的人、不义的世界接触，不管哪个行业，包括牧师，我刚刚已经讲，我薪水是会有来的，会有在这个世界上工作都有不义的。各位，哪一张钱财是义的？对不起了，我不在骂任何政府。人民币是义的吗？美金是义的吗？哪一个国家是义的？国家都是建立在流血上面、欺骗上面、谎言上面的，有哪个义的？各位，人活在罪恶的世界上，我们都在不义的里面，只是有不同的程度，而且有巨大的不一样，只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 但你不要离开。钱财迟早有一天会无用，钱财从来也就是钱财无用的时候，应该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制度过去的时候，钱财绝不能接你到永存账目。能接你到永存的账目，永存的账目跟十一节的真实的钱财跟十二节的自己的东西是一样的意思。这些东西只有神能给我们，神能给我们都是凭着信心，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你那个信心就表现在你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也就是你在罪恶的世界信靠上帝，而信靠上帝不离开世界，不离开世界也在忠心良善的替人办事，然后你又承认你是不义的，这样的态度让你到永存的账目。这是一段经文的解释。好，如果你还不懂，我们以后再说。不过这里我要讲的重点是，每一个基督徒仍然在世上生活，而我们在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就外表所看到的，我们跟世人是一样的伦理，我们坐一样的动车，我们打一样的疫苗，我们吃一样的米，我们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在一样的人民政府底下生活。我是在台湾的政府底下生活，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外表看到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外表看到我们也应该有一些共同的法则。这个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或者上帝给世上权柄的律法。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应该是4:50吧，我们4:50下课。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学习。美好的学习不是只有上课的听或者作业，美好的学习是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更信靠你，更爱你，而且这心意更新变化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施恩，因着我们愿意跟随，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也在我们生活中的操练中，我们更认识你，更像你。求主恩待老师同学，恩待弟兄姐妹，我们都在主里面成长，都在主里面成熟长大。谢谢主，也让我们的成熟长大使福音能够广传，使教会能够建立，使弟兄姐妹能够更相爱，更一起长大成熟，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奉耶稣的名祷告。